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4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举行咗所谓庆祝十一招待会，中共中央七常委加王岐山等党政军民代表同埋外宾共500人参加。不过一张由路透社找拍到嘅习近平同李克强嘅诡异碰杯嘅照片，随即引起咗海外传媒嘅注意。照片当中，李克强有意向习近平做出不礼貌嘅动作，咁样说明乜嘢呢？中共高层之间到底出咗乜嘢事，引发外界质疑。
中合大纪元12月3日引述评论人士周晓辉嘅分析话，呢张由路透社拍到嘅相片里面嘅焦点人物系近期处于中共高层博弈传言中嘅两个主角习近平同李克强。之所以话其诡异，系因为有几点唔同寻常。首先系李克强攞杯嘅手势唔寻常，相片显示习近平同李克强准备干杯。习近平攞杯嘅手势系正常，唔正常嘅系李克强攞杯嘅，佢嘅右手嘅食指系指向咗习近平，呢个系极为唔礼貌嘅动作。经历过无数国际同国内大型宴会嘅李克强，难道唔识咩？既然知道，咁就系有意为之。咁李克强想传递乜嘢信号呢？其次系习近平同李克强两个人嘅表情唔寻常。相片里面，习近平抿起咗嘴唇，肌肉紧绷，面无笑意，似有争斗之气。与之相反，李克强情绪放松，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丝笑意。两个人自然相反嘅表情，亦让人觉得诡异。仲有一点就系相片里面，除咗两个焦点人物之外，习近平身后面同侧前方背对住镜头嘅两个戴住口罩嘅黑衣人引人注意。尤其系企喺习近平身后面嘅黑衣人，眼神紧紧注视住两个人嘅干杯。呢啲黑衣人好可能就系警卫或者系特警。不过按照常理，大会堂内外、宴会厅内外应该都布置咗唔少嘅便衣警卫同特警。喺呢种情况下，习近平仲需要一个贴身警卫咩？习近平喺度担心乜嘢呢？或者抑或有其他原因呢？对此，评论人士周晓辉话，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李克强系喺度释放裸退嘅信号，传递自己唔将官场嘅规则放喺眼里面嘅心理，以表示自己即使系喺政治上失败咗，但系精神上却胜利咗。以李克强喺中共黑帮浸染咁多年，能够步步攀升嚟睇，咁样嘅观点仲系睇错咗李克强。因为喺中共嘅黑帮里面，冇一定嘅手段同狠辣系唔会爬上高位嘅。每个人背后隐藏住嘅秘密，一旦揭开，都系触目惊心嘅。李克强如果选择精神胜利法，唔系呢个方式。另外，从习近平嘅表情睇，亦似乎将李克强视为对手，而唔系一个即将离开嘅下属。然而，就喺外界纷纷传言李克强公开挑衅习近平嘅大背景下，李克强嘅底气究竟系嚟自边度呢？只能够嚟自中共嘅元老。8月初嘅北戴河会议上面，因为经济嘅恶化同极端嘅清零政策，习近平遭到咗元老佢哋嘅批评，而主张恢复经济发展嘅李克强则系得到咗支持。随后，李克强南下深圳，意图效仿当年嘅邓小平，并且发出咗继续改革开放嘅声音，仲话改革开放唔会停顿，长江黄河唔会倒流。但系冇过几长时间，因为习近平未公开支持改革开放，各地依然坚持动态清零，甚至仲出现咗闭关锁国、系有限开放论嘅声音。李克强嘅改革之声亦被转低。不过即使咁样，李克强喺最近嘅讲话仲系反复提到咗一个核心问题，咁就系改革开放不动摇。而咁样嘅言辞喺已经被动态清零搞到冇晒生气嘅经济、西方不断同中共脱欧以及闭关锁国言论嘅背景下，就有住特殊嘅意味啦。
近日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披露，中共政府在过去三年以更具技巧和更隐晦的方式塑造全球媒体论述。中共中央党校近日更加宣布创设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企图透过叙事美化中共，改良对外传播管道，提升国际话语权。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共中央党校9月24日宣布成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和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中共党校副校长谢春涛说，目的是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尤其在疫情爆发之后，中共的刻意隐晦导致国际形势大伤。北京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刚甚至直言说，用中共的思想来取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根据国际联合会2021年报告指出，中共在疫情期间透过叙事提升形象，重塑全球媒体格局。另外，自由之家的2022北京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更加表明，过去三年中国政府更加是经常透过主流媒体大规模散播北京当局支持的内容，骚扰和恐吓发布不利中共政府新闻或者意见的机构，以及网络霸凌，用假社群媒体账户和散布假信息。另外，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针对掌控军权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人事改组，学者认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笃定连任，两名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将会以72岁届龄退休。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66岁海军上将苗华可能晋升军委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则可能是68岁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或者是69岁的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经历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台海帮可能顺势而起，习近平决定以武力收复台湾的可能性大增。
近日海天酱油被质疑对出口产品和内销产品的添加剂实行双重标准，引发网友愤怒，而之后海天的官方声明却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并没有打消网民的质疑。
多位自称海外的网友晒出自己在外国买的海天品牌的酱油，配料表上面没有添加剂，相比之下，国内海天酱油的配料却是有多种的添加剂。这件事持续发酵之后，让海天酱油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品牌危机。9月30号晚，海天官方发声明强调说，海天所有产品里面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及其标志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法规要求。声明指责有人在网上散播谣言，妖魔化食品添加剂，黑化中国食品安全，并对部分自媒体启动法律追究。但是网友质疑说，海天官方只是强调自家产品符合国标，却对关键问题避而不谈，因此并没有打消网友对于海天造油出口产品和内销产品商标的质疑。网上亦有人力挺海天，他们认为海天酱油所用添加剂符合国标，是合法添加，而且食品添加剂只要控制在限定范围，不会危害生命。亦有人说，海天直接解释国内外对食品添加剂法规不一样，国内以后亦都直接上一部分没有添加剂的产品，不是就得了吗？但是有网友批驳说，符合国标并不是对抗公众监督的挡箭牌，如果一家企业将好的东西卖到国外，却凭借国标的漏洞向本国人出售品质更差的产品，在良心上是讲不过去的。网友还举出中国的食品安全新国标倒退的例子，说在少数几个大的乳品企业的操纵下，乳业新国标里面的生乳蛋白质含量以及菌落总数标准不单止落后于国外，甚至还不如25年前的旧国标，遭到业内人士的炮轰。对于中共制定的食品国家安全标准，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说，韭菜他们知道政府根本是不在乎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在乎他们将来会得什么疾病。
俄乌战场今个月就要进入寒冷嘅冬季啦。俄罗斯杜马副主席古鲁列夫嘅报告指出，有150万套俄罗斯武装部队嘅冬季军装，原本系为咗喺乌克兰嘅动员兵准备噶，佢喺仓库当中莫名其妙地消失咗。
报告话，甚至仍然唔清楚存放喺人员接待点嘅150万套冬季制服去咗边度。我哋碰到咗一啲问题，呢啲制服系唔系喺某啲地方蒸发咗呢？冇人能够提出任何解释，但系俄罗斯军方却对此声称只系放错地方，将会揾出嚟噶。有消息话，而家俄罗斯军事商店嘅军装等相关军事物品售价已经暴涨咗29%到140%，因此有人怀疑仓库管理员卖俾军事商店，商店再卖俾动员兵。仲有一种可能性就系呢150万套制服从来都冇入到仓库。因为做账嘅人冇谂到会爆发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冇谂到冬季突然动员几十万人参战，所以一部分嘅冬装冇入到仓库。俄罗斯军队长期处喺物资、医疗、弹药不足嘅处境，时常有俄罗斯军队嘅高层贪污腐败嘅消息传出。英国国防部喺9月4日嘅战报里面指出，俄罗斯士兵除了对战斗的疲劳和死伤惨重不满之外，对薪资报酬的不满更加是主要的问题。在乌克兰的俄军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和待遇，军方高层的贪污腐败问题亦都让原本低迷的士气雪上加霜。
俄罗斯2月24号大举挥兵乌克兰，至今双方已经交战7个多月，但在乌军近来不断反攻之下，俄国目前所占领的土地面积竟然比战争初期更少。
据 CNN 报道，当初俄军分别从北、南、东三个战线推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的7日内，亦就是2月28号前后，俄罗斯和亲俄罗斯的民兵部队总计占领乌克兰119,000平方公里，将近1/5的领土。这个计划包括先前已经被并吞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华府智库战略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俄军入侵将近1个月的3月22日，俄国占领了乌克兰27%的领土，这个是双方开打以来的最高数字。但是到了4月8日，俄罗斯声称话要将重点放在乌克兰东部，因此决定从北部前线撤退，短短几日内放弃了开打之后所占领的40%的土地。接下来从5月到8月底，俄军每个月只能够取得乌克兰的200到1400平方公里的领土。9月初，乌克兰军队从东北部展开闪电反攻，收复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所占领的土地。9月11日，乌克兰军队在一日之内创落攞返4000平方公里的石大战果。截至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11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比战争初期还少了3000平方公里。为了确保占领区，俄国近日在乌克兰境内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4个州举行公投，将4个地方纳入俄国版图。但是事实上，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大部分地区仍然在乌克兰军队的掌控之中。这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